姚思廉等。姚思廉等，裴寂，字无畏，是河东闻喜人。祖父裴毛担任梁朝中散大夫，父亲裴之平风度潇洒且有谋略，被征召补任文德主帅。梁朝普通年间，各路军队北伐，裴之平跟随都督夏侯旦平定郭阳、潼关、阴宫，被封为费县侯。恰逢衡州辖内百姓聚集劫掠，朝廷下诏任命裴之平为假节、朝武将军，都督衡州五郡征讨诸军事。裴之平到达后，很快全部平定，梁武帝非常赞赏他。梁元帝成圣年间，裴之平多次升迁至散骑常侍，又为将军、晋陵太守。陈世祖即位后，任命他为光禄大夫，慈训宫卫尉，他都没有就任，而是修筑山池，种植花草树木，居住其中，有在此终老的志向。天康元年去世，追赠仁威将军、光禄大夫，谥号西子。裴寂年少时聪慧敏捷，有见识度量，广泛涉猎史书传记，被当时人称道。出任官职为梁朝豫章王法曹参军。侯景之乱时，裴寂召集勇猛之士，跟随陈高祖讨伐，累积战功，任宁远将军。高祖诛杀王僧辩后，王僧辩的弟弟王僧智起兵占据吴郡，高祖派黄他率领军队攻打，王僧智出兵在西昌门迎战，黄他与他对峙，无法攻克。高祖对裴寂说，三吴是富饶之地，历来号称肥沃，虽经战乱饥荒，仍然殷实丰盛，如今贼众聚集山洞，天下人心动摇，非你不能平定，应当好好思考对策。裴寂于是率领部下精兵轻装兼程，从钱塘直赴吴郡，夜晚抵达城下，擂鼓呐喊逼近城池。王僧智怀疑是大军到来，乘小船逃奔杜堪，裴寂进城占据吴郡。高祖嘉奖他，上表任命他为吴郡太守。高祖受禅即位后，征召裴寂为左卫将军。天嘉初年，外任为持节、南康内史。当时义安太守张绍兵占据本郡造反，陈世祖任命裴寂为持节，都督岭北诸军事，率军讨伐平定。回朝后，受任散骑常侍、司徒左长史。天嘉五年，授云辉将军、卫尉卿，封东兴县侯，食邑六百户。等到画角在上游起兵，陈高宗当时任录尚书辅政，命令各路军队出兵讨伐，委托裴寂总长内外城防诸军事。画角被平定后，高宗即位，太建元年，受任东阳太守，改封乐安县侯，食邑一千户。太建四年，入朝任太府卿。太建五年，转任都官尚书。吴明彻督率各路军队北伐，皇帝下诏命裴寂以本官身份兼明彻军。淮南平定后，授军师将军、豫州刺史。裴寂善于安抚，深得百姓和顺，改授使持节、都督谯州诸军事、谯州刺史。还没到任，恰逢吴明彻授召进军讨伐彭城、汴水，任命裴寂为都督，与明彻互为犄角，一同进军。吕梁战败，裴寂被俘陷于北州，北州授予他上开府。隋朝开皇十四年，在长安去世，时年73岁。孙阳，字德敛，是吴郡吴县人。祖父孙文惠任齐朝乐骑校尉、清远太守，父亲孙寻道任梁朝中散大夫，因文雅朴素闻名。孙阳年少时风度潇洒，喜好谋略，广泛涉猎经史，尤其擅长书法。出任官职为梁朝轻车临川四王行参军，多次升迁，任安西少林王水曹中兵参军事。少林王出镇颍州，孙阳全家随府前往，很受赏识待遇。太清之难时，被授予假节、宣猛将军、君主。王僧辩讨伐侯景时，王林任前军，王林与孙阳是同门，于是上表推荐孙阳为荣昭将军、宜都太守，随后跟随王僧辩到武昌救援徐文胜。恰逢颍州陷落，于是留下军队镇守巴陵，修整战守的防备。不久，侯景军队到达，日夜围攻，孙阳督率所部兵力全力抵抗，贼众败退。孙阳跟随大军沿江而下，到攻克姑熟时，孙阳奋力作战有功，受任员外散骑常侍，封富阳县侯，食邑一千户。不久受任假节、雄信将军、衡阳内史，还没到任，又迁任衡州平南府司马。 因击败黄洞蛮贼有功，受任东莞太守，代理广州刺史。不久受任至武将军，监管襄州事务。陈敬帝继位，受任持节、仁威将军、巴州刺史。陈高祖受禅即位，王陵在颍州拥立梁永嘉、王萧庄，征召孙杨为太府卿，加通职散骑常侍。等到王陵入侵，任命孙杨为使持节、散骑常侍、都督颍、京、巴、武、湘五州诸军事，安西将军、颍州刺史，总管刘府事务。北周派大将史宁率领四万军队，城虚突然到达，孙杨的驻防张世贵献出外城响应，损失军民男女3000多人。周军又筑起土山高梯，日夜进攻逼迫，借风放火，烧毁内城南面50多座城楼。当时孙杨兵力不满1000人，登城据守，孙杨亲自巡视抚慰，劝酒分食，士兵都为他效命。周人苦攻不能攻克，于是假意授予孙杨柱国、颍州刺史，封万户郡公。孙杨假装答应来延缓他们，而暗中修造作战器械、城楼制叠器械，一天之内严整设置，周人非常畏惧。等到听说大军击败王陵，乘胜前进，周兵才解围。孙杨于是完全占据长江中游之地，召集他的将士对他们说，我与王公协力尽义，共同辅助粮食，也已经很辛苦了。如今时势如此，天意岂可违背？于是派使者奉表到朝廷。天嘉元年，受任使持节、散骑常侍、安南将军、襄州刺史，封定襄县侯，食邑1000户。孙杨心中不安，于是坚决请求入朝，被征召为散骑常侍、中领军。还没就任，陈世祖从容地对孙杨说，从前朱买臣希望担任本郡太守，你是否有此意？于是改授持节、安东将军、吴郡太守，给鼓吹一部。等到将要赴任，皇帝乘车到近郊践行送别，乡里人以此为荣。任期届满，征召受任散骑常侍、中护军，鼓吹如前。刘毅在东阳造反，皇帝下诏命孙杨督率水军进军讨伐。刘毅被平定后，迁任镇右将军、常侍，鼓吹都已久。不久，外任为使持节、安东将军、建安太守。光大年间，因公事被免职，不久启用为通职散骑常侍。陈高宗即位，因孙杨功名一向显著，身家委任。太建四年，受任都督京、信二州诸军事、安西将军、荆州刺史，出镇公安。孙杨增修城池，怀柔安抚边远地区，被邻近所畏惧。任职六年，又因事免职，改任通职散骑常侍。等到吴明彻在吕梁兵败，受任使持节、都沅江水陆诸军事、镇西将军，给鼓吹一部。不久受任散骑常侍、都督京、颍、巴、武、湘五州诸军事、颍州刺史、持节、将军，鼓吹都已久。太建十二年，因边境交通获罪抵罪。陈后主继位，又受任通职散骑常侍、兼起部尚书。不久受任中护军，恢复爵位食邑，入朝任度支尚书，领步兵校尉。不久加散骑常侍，迁任侍中、祠部尚书。后主多次亲临他的府地，并作诗赋记述其功勋美德，表达君臣情谊。又任武兵尚书，领右军将军，侍中如故。因年老多次请求退休，皇帝下诏优待不许。贞明元年在职去世，时年72岁。后主亲临哭殿敬哀，追赠护军将军，侍中如故，给鼓吹一部，朝服一具，衣一套，丧事酌情加以资助供给，谥号桓子。孙杨侍奉双亲以孝闻名，对各位弟弟非常敦厚和睦，性情通达宽和，有财物就分给亲友。他自己的居处颇为奢侈豪华，庭院穿池筑山，极尽林泉之志，歌舞乐伎当时少有可比，宾客盈门，车马不绝。到出镇颍州时，合并10多条船做成大舫，在其中建亭台池沼，种植荷花菱角，每逢良辰美景，宾客僚属都来聚集，泛舟长江而设酒宴，也是一时的盛景。他常在山斋设讲席，聚集玄学儒学之士，冬夏供给资奉，被学者称道。而他为人直率平易，不因名位骄人。当时新皇四郎法师精通佛典，孙杨每次到讲经处， 常有所辩论，僧众无不倾心。他又心思巧妙过人，任起部尚书时，军国器械多有创制，有识人之名，儿女婚姻都选择素来显贵之家。他去世后，尚书令江总为他撰写墓志铭，后主又题写明后四十字，派左明尚书蔡指宣读，敕令到宅中镌刻。其次说秋风动竹，烟水金波，几人桥静，何处山阿，今时日月，素昔绮罗，天长路远，地久云多，功臣未乐，此意如何。当时舆论认为这是一种荣耀。孙杨有21个儿子，都有父亲的风范。世子孙让早逝，第二子孙逊颇有名声，历任临湘令、直阁将军、高唐太守。陈王后入隋，使臣曰：在梁朝末年，寇贼确实很多，陈高祖举义旗执杖，将要安定华夏，裴寂早时时机攀附，常参与军旅，冲锋退敌，多次立功。孙杨有文武才略，被当时君主赏识，至于行军用兵，遵循司马穰苴之法，至于战胜攻取，屡建功勋，加上好诗与人交往，世人都仰慕归向。然而性情不循常规，多次因罪免官，大概也是陈汤一类的人吧。